怎么又发烧了？
什么时候才能睡过夜？
孩子将来长不高，那该怎么办呢？
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
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为您邀请各界名医，提供丰富且实用的健康资讯，让您家中的小宝贝快乐且健康的成长。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秀秀我们的家人吧。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又到了每周五的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秀秀我们的家人吧。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怎么样来秀秀我们的家人吧，我们说给孩子预备好的自己，但是有时候呢，其实常常是我们错过了孩子的黄金发展期哦，所谓的关键发展期。因为呢，孩子从小到大他的快速成长期呢，除了青春期以外，第一个快速成长期就是在大概这个一到三岁的这个时间，六岁以前的这个时间，其实都可以算是快速发展期，长得很大，身量正在成长，智慧也正在成长，各样的功能都在成长当中。但是呢，这个时候其实很需要爸妈的关注的，但是常常有时候呢，我们会错过了这段时间，就觉得说哎呀，是大鸡晚啼啊，他没有在牙牙学语，是因为他还没有还在酝酿嘛，所以不要急，给孩子自由发展的空间。但是你知道吗？没错，要给孩子自由发展的空间，但也有可能在这样的过程中就错过了孩子成长的机会跟时间，你没有去训练他。所以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三军总医院的小儿神经科医师宋嘉诚医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发展迟缓，到底怎么样才算真正的发展迟缓，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发展迟滞或是迟缓的状态呢？那另外，如果真的发现孩子真的比别人慢，而且慢很多，在你的儿童手册上已经找不到那个可以画的那个位置了，你知道儿童手册上它是有那个表格的，那你的这不管是身高体重还有各样的这种大肌肉小肌肉的发展啦，社会适应的发展啦，情绪语言的发展等等的各方面都有迟缓的可能，那可能就要进行到早疗了啊。怎么样判断我们家宝贝是不是迟缓儿？那什么时候要开始赶紧要做早疗呢？那早疗可以提供哪些的帮助呢？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探讨的话题。首先就先进行今天的健康这一家，让我们一起来成为孩子的健康守门员。
家庭保健室，健康这一家。
妈妈妈妈，刚刚阿珠说他儿子已经会叫外公外婆了耶。
真的假的？诶，那我们家小宝怎么这么安静啊？
说不定我们家小宝是个内向的孩子啊，他这么喜欢画画跟看故事书。
对吼，这样说来，我觉得他握笔握得挺不错的耶。
诶，没错哦，每个孩子啊都有每个孩子的特点，真正的发展迟缓是需要专业评估的啦，不要在那边穷担心了。
哎，我哪有啊，是你先说小宝不会叫外公外婆的啊，你才不要去比较啦。
大家好，我是三军总医院小儿感染科张嘉宁医师。孩子的健康就是未来最大的财富。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家庭保健室节目。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又到了每周五的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秀秀我们的家人吧。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谈的这个主题哦，其实应该要越早谈越好啊，因为呢，其实现代人哦就生得很少嘛，好，大概每个家庭有些甚至没有孩子，那有孩子可能就只有一个小宝贝，所以呢，一个小宝贝平均可能有六只眼 眼睛在看着他哈，所以呢非常多人在关注哦，还有爷爷奶奶一起在关注这个孩子，那通常都会秀喵喵啦，非常的疼爱。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有一个可能，就是你的孩子发展的次序里面呢，其实好像比一般的孩子稍微稍慢一点，可是因为没有比较嘛，因为只有一个孩子啊，那又自己照顾的话就不知道，不得而知了。但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谈谈孩子发展迟缓的问题，真的有黄金关键期是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哦。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三军总医院的小儿神经科医师宋嘉诚宋医师，欢迎宋医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三军总医院小儿神经科的宋嘉诚医师。
今天要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小儿发展迟缓哦。通常爸爸妈妈或是爷爷奶奶听到这个，应该都会觉得嘿，不关外代际哈，应该跟我的宝贝孙子没关系，宝贝儿子女儿没关系。但是其实不管是孩子打预防针或是生病的时候到医院去，我们都会做这个健康检查，稍微检测一下哈。医师是不是其实对这件事情是看得蛮清楚的？
是那个关于发展迟缓，就是这个其实在小朋友当中其实不算少见，光美国的统计资料，在他们的这个小朋友当中就有3-5%就会有这个发展迟缓的问题。然后这个说到什么是发展迟缓，那个除小朋友他长大除了说长高啊变重啊之外啊，他还有一些这个就是说跟人这个交流的这个行为的能力，从小时候可能那个要依赖爸爸妈妈抱着，到他长大能够自然的跑跑跳跳啊，自己用餐啊，自己这个就是自己完成一些行为，这个过程呢就称之为发展。这个能力大致上我们可以分为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大的一些初动作的发展，就是我们一些位移动作上面的发展，像小朋友他一些抬头啊翻身啊坐啊爬啊，一直到他会走啊会跳啊，这些都是一些这个大的动作发展。
对，
然后另外就是这个细微的操作动作上面发展，像是他会伸手去抓东西啊，甚至开始拿玩具起来玩啊，开始堆积木啊，然后开始拿笔从乱画画到会学着写字啊，然后到自己这个吃饭啊穿衣服上厕所，这些都是一些细微的动作上面发展。然后另外一个范围是语言上面发展，从这个小 baby 的时期可能会就咿呀的，然后一直到开始会喊爸爸妈妈，然后到一些这个比较简单的句子，像这个爸爸来，然后或者是这个就是再来就是一些更长一点的句子。
从单词到做单字，然后到有词汇到完整的句子，这样的一个过程对吗？
没错。然后另外就是这个知觉跟认知上面的发展，从这个小朋友学会用他的五官去了解他的环境，去接收到那个身边有什么样的声音啊，有什么样的物件，然后到能够判断这个东西是大是小，然后它是红的啊白的啊黄的啊，一些颜色，甚至到一些数量，然后到一些这个抽象的一些关系，慢慢的了解到这个一些认知上面一些那个不同的地方。好，然后最后一项是社会情绪上面发展，从这个小时候那个我们小 baby 的时期，可能看到大人来啊，我们就会这个出现一些这个社会性的一些微笑，看到人来就开始笑，然后到开始会怕生，然后开始这个就是会有一些对家人有这个依赖感，然后一直到会遵循社会上面规范，会去这个排队，会学会跟怎样跟身边的人去相处，跟这个同学相处，这些都是一些社会情绪上面的发展。以上这几个范围都是我们这个发展的项目。
是为大家整理一下哦，其实刚刚宋医师有提到了，包含了动作上面的啊，肢体动作上面有大动作，有小动作哈、啊，坐啊爬这些算大的。那另外呢，像这种手指啊，精细动作呢、啊，手指可以捏东西啊，拆装东西、堆积木这种，像涂鸦、写字这种算是比较小的精细的动作。其实这个是算是动作上面的哈、啊，位移动作跟操纵动作。动作上面的发展，另外还有知觉，其实现在社会很讲求这个知觉哈，因为还要有感觉，人也很讲求温度哈，这个五感哈，甚至有人讲到七感哈，对不对？就是还有这种各样的感觉哈，触觉、味觉、视觉、听觉、嗅觉啊，好，然后甚至有些人把情绪都加进去，但是在医学上面其实分成知觉跟认知。啊、认知就讲到了大脑的发展了 ,OK, 那另外一个就是社会跟情绪的发展。哇，所以其实在发展迟缓的这个领域，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领域里面其实是方方面面呢，各个面向都有，对不对？生理心理也都会都会有相关联。
嗯，没错。好，就是这个刚才提完这个发展，然后发展迟缓的话指的就是说、小朋友从他零岁一直到他六岁、在他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几个方面，在这些跟他的童年期的小朋友比，他的这个、这个动作这个是比较没有发展出来。假如说他在这些能力上面有明显的这个异常或者是疑似异常的地方、我们就会定义它是一个发展迟缓。
嗯哼，好，那这个要怎么去判别啊？医生可以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吗？是说比如说一岁的孩子，他可能语言上面他应该要可以说出单词了，可是他都还不会，那是不是这样就算迟缓吗？那个阿公阿嬷就会说我这个大鸡晚提啊，这样应该不是迟缓吧？
是的，那就是在临床上面，它对于发展迟缓还是有一些这个比较严格的定义。像那个爸爸妈妈，这个小朋友出生之后，通常会拿到一个这个儿童健康手册。
对，
它上面会有一个儿童发展连续图，是一个长条形的折页。上面有这个清楚的写明小朋友大概是多大的年龄，他会发展出来怎样的一个大动作、细动作，然后还有一些语言跟认知上面的这些这个部分。哦，那这些这个它最上面的这个年龄只是标示说你大概在这个年纪可能会发展到这个地步，然后它在每个这个就是说不同的一个发展的里程碑下面还有一个那个粉红色的字、哦、它有标示一个警示的年龄，代表说你在这个年纪之前呢，你假如说没有发展出来这样的一个行为，这样一个动作，这个的话就是要注意你的小朋友可能有发展迟缓的问题。
是
像是那个小朋友在一岁六个月就应该要学会讲爸爸妈妈，假如说他已经到一岁六个月，他还是那个只会咿咿啊啊，这个完全没有能够构成一个有意义的这个爸爸妈妈这个词的话，这个会比较让人担心一点。
这样听起来的话，语言好像是比较容易去判别的哈。部分大部分可能爸爸妈妈最关心的就是讲话的这件事情啊、
没错、
但是这个其实跟爸妈有没有常常跟孩子讲话，或是我们怎么陪伴孩子成长，其实是有很大的关联性啊。反而是刚刚医师所提到的这个动作上面啊或者是认知发展上面，或者是情绪发展上面，是不是这个会比其他的项目更难判别一些啊？
没错，动作上面的话，那个有时候这个小朋友可能这个就是一些爸爸妈妈可能看小朋友一些跌跌撞撞、这些这个可能这个看的都很习惯的。不过其实那个可能就是在一定年纪以上，一些这个跌跌撞撞的这些 动作是应该是不应该这个出现啊，嗯，嘿，然后这个还有这个情绪的部分，一般小朋友他在这个一些年纪以上，他应该是有跟这个其他小朋友交流的能力，就是他那个会跟小朋友这个分享玩具啊，
互动
哈，这个假如说都一直自己那个自己跟自己玩啊，或者是说在家里真的这个互动哈，互动比较少的话，他可能就是在情绪管理上面就会这个比较有问题，比较容易担心会有一些这个自闭的倾向。
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探讨的就是这个发展迟缓的议题哦。但是刚刚听宋医师这样讲，就知道其实它涵盖的层面非常的大哈，包含了不管是动作上面的、认知上面的然后还有情绪上面。面的语言上面，还有社会发展哦，包含了他能不能跟别人同才之间有一些互动啊，包含他能不能跟别人有一个眼神的交流啊，各方面其实应该说他会有一个量表存在。好，那我们不会随时都把那个量表整个都背下来啊，但是其实我们可以去观察自己的孩子是不是好像停留在某一个阶段很久，然后没有一些新的进展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就要特别注意，要带孩子到医院去给医生做检查。其实刚出生的孩子会要经历很多的预防针啦哈，我想大部分很多的爸爸妈妈都是在打预防针的时候被医生提醒啦，或者是在询问医生说，诶，我的孩子这样是正常吗？是他是不是快了或是慢了哈，通常才会有这样的状况。我们要稍微先休息一下，等等再请宋医师来帮我们回答一下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个迟缓的状态，那有什么我们应该要注意的事项啊，稍微休息一下，进一段音乐，待会回来。
half a chance in this crazy romance. You go to my head. You go.
各位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发展迟缓，不要觉得这好像离你很遥远。如果你家中有小宝贝的话，其实呢它的发展是有一个进程的，那是非常值得也非常需要爸爸妈妈的关心，或者是孩子主要照顾者的观察。有时候呢你一不留意，你就觉得哎，好像没关系吧，或许他以后就会学会，长大就会明白，长大就会懂了。哎，但是其实如果从来没有人教他的话，他可能会比一般的孩子发展的更慢，或者是其实他在生理上面其实是有一些状况的。这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办呢？为大家邀请到专业的医师，在我们家庭保健室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邀请到的是三军总医院的小儿神经科宋嘉诚医师，再次欢迎宋医师。
好，主持人好。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这个发展迟缓哦，刚刚我们宋医师帮我们介绍了好多的这种类型啊，在各个面向可能都会有迟缓的情形产生。那想要请教一下宋医师，这些是会同时间就好几项它都慢吗？还是说它就是哦，它就是语言特别慢哦，可是它动作发展还不错啊，或者是它会一起出现，还是会单独出现？还有，然后也想要问，为什么会有这些状况的产生？
好的，关于这个发展迟缓，它那个其实它是可以单一面向出现，也可以这个同时出现多个面向。哦，像是这个就是有些小朋友可能那个动作发展还不错，可是语言就是比别人慢，或者是那个小朋友他一些讲话认知还不错，可是他在动作上面就是比较没有办法这个像其他小朋友那么好，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然后也有可能全部都同时出现。关于会出现这个发展迟缓的这个原因，他其实他这背后的原因相当的多哈，这个大部分都是不明的原因啊，只有大概这个20%到25%的小朋友能够找到他背后的原因哦。其中这些原因大概是可以这个大区分为这个一些后天的一些环境因素啊，哦，像是那个这个还有一些社会文化因素，或者是这个一些心理因素，让小朋友这些动作没有发展出来哦。先天上面可能这个小朋友他可能是一些这个脑部神经肌肉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是说这个一些代谢的疾病啊，他的基因上面有问题啊，或是小朋友他出生的时候有一些早产，或者是说在生这个生产过程当中有一些状况，让他这个在脑神经上面有一些这个受损的情况发生，而造成他之后的一些这个发展上面是比别人慢的。
哇，这样听起来真的原因不明，那爸妈真的会有觉得哇蛮担心的，而且他其实他无从下手，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有怀疑，我们刚刚说的那些项目，如果你有怀疑家中的你自己的小宝贝可能有些状况的时候，要赶快带到医院去给医生做评估。我们不要那么快就贴标签，我们先做一些的评估，可能还要有一些相关的这个科别的会诊，甚至有心理师的一些的 会诊来评断，哎，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哈。那如果家中真的有这样的小宝贝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爸爸妈妈要怎么面对？这个医师这边是不是会给一些建议呢？哦，
好的。关于这个发展迟缓，像刚才提到，其实它是相当多的面向，也包含背后很多很多的原因可以造成这个发展迟缓。
嗯，
这部分的话要请到这个就是儿童神经科跟这个儿童的心理科还有这个复健科三个科别一起共同来这个就是评估这个小朋友是不是真的有发展迟缓的问题，而且他背后的因素是什么。好，哦，像我们儿童神经科就是会评估说小朋友背后是不是有一些生病的因素，有没有一些这个生理方面的问题，可以用一些这个药物或什么方式可以帮忙他。然后这个儿童的身心科是评估小朋友是不是有一些心理的因素，像小朋友他有一些比较这个自闭的倾向，或者是一些比较注意力不集中过动的倾向，让他这个一些这个与人的交流上面有问题。然后复健科在总和我们以上这些这个就是不同科别的意见之后，会在这个就是说会在这个转介给后续的一些职能治疗啊、语言治疗啊各方面其他的不同的一些治疗方式，来帮助小朋友去减少他这个就是迟缓障碍的问题。
嗯哼嗯哼，
好，
是。
然后关于我们家长假如说有发现到说小朋友有这样一个这个发展迟缓的问题，首先呢家属要先认知到说，第一个发展迟缓是可以治疗的，就是这个就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通常在小朋友六岁之前，他的这个脑神经还是一个相当活跃发展的阶段，还是可以透过一些这个就是说这个一些像是职能治疗物理治疗的方式来这个做到一些适当的一些矫正。然后再来就是说家属方面可能也是要做好适当的一些心理准备，有些小朋友他的这个迟缓他并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这个矫正过来的，他是会经过一个相当相当漫长的一个求医的这样一个过程。嘿，这个的话这个首先家属也是就是从这个能够这个可能无法接受小朋友是一个迟缓儿，然后到能够这个面对这个问题，积极的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是需要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去达到这个心理上面能够接受这个问题。这部分的话那个每个人的时间长短都不一样，不过要注意的就是家属的一些负面的情绪，哦，就是千万这个不要再带到这个小朋友身上。没错，通常小朋友虽然说他可能有一个迟缓的问题，不过那个大部分这个小朋友他的心思都是比较细腻的，他会用他自己的角度去观察他身边的大人在做什么，他身边的大人有什么样的情绪，所以我们大人还是要先适当的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再来面对这个问题。
是，所以爸爸妈妈其实好重要哦。通常比较慌张的应该是爸爸妈妈，因为孩子其实不是觉得自己有问题，因为孩子就是这样长大嘛。好，所以他比较不会觉得我一定要在这个时间点学会这件事情吗？可是爸爸妈妈会蛮紧张的，对不对？
没错。首先就是爸爸妈妈可能就是要稳定自己的心情，先不要慌张。通常这样这个就是一个这个情绪上面的部分，记得这样的一个情绪上面的重担不要自己一个人承受，可能要这个就是身边一些这个有其他的更多的一些家人能够支持你，大家一起分担这样这个身上的重担才会比较少一点。
我想爸爸妈妈对孩子的这个眼光其实是很重要的， 哦、有时候可能就觉得哎，孩子好像自己连自己的爸妈都贴上一个标签，就是我的孩子是有问题的时候，哎，其实整个家里面可能就会进入一种愁云惨雾的状况，其实是会蛮辛苦的哦。这时候我觉得宋医师提醒的非常好哦，就是爸爸妈妈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然后是有可能只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早期的陪伴孩子去度过这件事情，他是有可能完全赶上的。
哎，没错，就是这个透过一些早期的一些这个早疗的部分，它是能够做到一些适当程度上面的改善。哦，
是。所以我其实像文贤有听到很多的爸爸妈妈哦，就开始带孩子去上一些早疗的课程，包含感觉的统合啊，然后平衡感的训练啦，到通常是在可能大动作啊、小动作这些动作上面的训练了哈。虽然其实有一些的机构在做这样的事情，或者是医疗体系在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可能有时候会需要排一下队哈。
嗯，
没有这么容易，因为好像很多人很紧张啊，就会很多的需求哦。那现在当然可能不管怎么样，其实爸妈扮演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好，那该给孩子的这个资源协助帮助，其实是还是要尽力的去做啊，不然真的是很可惜，让孩子可能是可以改变的，却因为我们的疏忽没有发现孩子其实有一点点落后了，这些慢飞的天使其实是很需要我们的照顾的啊。
嗯，没错，就是这个可能爸爸妈妈还是要及早的警觉小朋友有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当知道说小朋友有这样一个问题，特别能够这个就是要了解说他在这个就是说一些学习上面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能够再找相关的一些这个就是资源去帮忙他、嗯哦、特别就是这个就是网络上面还是有相当多的一些这个像是这个漫飞天使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基金会提供的一些协助，能够这个给予一些这个资源去这个就是协助这小朋友，让他能够这个健康的一个长大。
是，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三军总医院的宋嘉诚医师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关于发展迟缓的议题哦。第一段节目为大家谈到了这个发展迟缓的种类哦，知道了其实除了语言我们常常比较容易察觉的，还包含了认知上面的发展迟缓，还有情绪上面的障碍，然后还有这个大动作啊、小动作等等的一些发展上面，如果有迟滞的情形的话呢，其实是可以透过早期疗愈这样的方法来帮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那我觉得宋医师非常语重心长的告诉我们，其实爸妈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先稍微休息一下，等等要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对于发展迟缓其实大家有很多的迷思，还有一些错误的观念，我们也邀请宋医师来为我们解答。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Come fly with me, let's fly awayCan use some exotic booze. There's a bar in far Bombay. Come on, fly with me. We'll float down in the blue.
Fly with me, float down to Peru.
In Llama Land, there's a one-man band, and he'll toot his flute for you.
Fly with me, we'll take off.In the blue.
Once I get you up there, where the air is rarefied,
we'll just glide starry-eyed. Once I get you up there, I'll be holding you so very near.
You might even hearA gang of angels cheer just because we're together.
Weather-wise is such a cuckoo day.
You just say those words, we'll whip those birds down to Acapulco Bay. It is perfect,
perfect
for a flying
honeymoon.
they do say, come on, fly with me, let's fly away. Get you up there where the air is so rarefied. We're gonna glide absolutely starry-eyed. Once I get you up there, I'll be holding you so very near. You might even hear a gang of angels cheer just because we're together. Weather-wise, it's such a groovy day. You just say those words, we'll whip those birds down to Acapulco Bay. It's perfect for a flying honeymoon, they do say. Come on, fly with me. Let's fly, let's fly. Pack up your bags and let's get out of here.
Come on, let's fly.
家庭保健室健康小词典，
大家好，我是三军总医院小儿神经科宋家成医师，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热痉挛在家中要怎么照顾。随着近期口罩禁令的松绑，家里面的小朋友他的感冒次数也多了起来，很多小朋友都会遇到说一些高烧的状况，特别这个有些小朋友就可能就会有热痉挛的发生。有些新手的爸爸妈妈可能对于热痉挛的部分不是那么熟悉，刚开始遇到热痉挛就会比较慌张一点。通常在发生这个热痉挛的情况，要先请爸爸妈妈先保持镇静，不要慌张。大部分的这个热痉挛都会在五分钟以内会自然停止，最很少会超过15分钟。所以说在这个发作期间呢，要适度的让小朋友这个躺下来，并且头朝一边，因为他在发作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呕吐的动作，可能吐口水或者是正在吃食物会吐一些食物出来，所以让他头侧一边是主要是为了让他这些口水食物能够顺着他的嘴角滑出来，然后不要这个再度的吸入或者是呛到。同时呢，小如小朋友身上有一些这个衣物，特别是脖子附近有一些衣物缠绕的话，要记得要这个把它松开移除，避免说他这个有一些阻碍他呼吸道的状况。保持呼吸畅通是这个在处理热痉挛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则。另外呢，在小朋友躺下的时候也要注意他的身边有没有一些危险的障碍物，因为他在发作的时候他的四肢的动作是没有办法受到控制的，有时候会撞到身边一些比较危险的东西而造成一些伤害，所以说一些危险的东西可能就是要先移开。然后另外在小朋友整个发作期间，爸爸妈妈不要这个看到说小朋友可能手在那边乱挥啊，在那边那个一些动作，而这个就是说一直抓住他，让他那个不要去做这样的动作，有时候这种行为可能会让小朋友肢体上面产生一些伤害，造成这个就是在他整个发作结束之后而要额外的去处理这些问题。另外有些爸爸妈妈可能从过去的一些电视影集啊，看到说那个小朋友可能那个就是说那个或大人一些咬舌自尽的状况，小朋友在发作的时候，有些小朋友会呈现这个嘴巴咬得很紧啊，这个嘴巴在乱咬的状况，这个有些 大人可能就是会拿一些东西塞进去他的嘴巴，或者是手指塞进去他的嘴巴，去避免说他这种咬伤的情况。其实这个做法是错的，这很容易会造成说他有一些这个就是舌头被你越推越后面，造成一些窒息的状况。这个做法千万千万不要做。然后在小朋友他这个发作的期间，可以一个家属联络这个消防单位协助送医，或者是说等小朋友发作结束的时候，在这个送到医院给医师评估。在就医时，还是希望家属能够记录在小朋友发作当下他的体温，还有他是哪个时间点发作的，他整个持续多久，以及他发作时候症状是什么，这些可以作为我们后续安排一些检查的参考。以上是关于乐敬鸾家中照护原则的这个分享。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回到我们的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发展迟缓的议题。其实这个议题的相关的孩子越来越多，我们越来越发现其实真的有蛮多孩子在不同的面向需要不同的协助，但是现在社会的资源啊，医学的资源其实还没有这么的充足的感觉哈。那可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真的是期待爸爸妈妈如果有发现自己的孩子其实是有一些状况的话，还是要不要错过那个黄金关键期，来帮助孩子去安排，或是更多的陪伴孩子去度过。或许孩子自己不觉得，但是其实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如果他落掉越辣越多哈，并不是大鸡晚提哈，他不会忽然就提出声音来哈，可能还是需要受过一些的这个复健啊，语言的治疗师啊，或者是行为的这个治疗师啊，或者是这些复健师来帮助孩子啊。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三军总医院的小儿神经科医师宋嘉诚宋医师，来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议题。再次欢迎宋医师。
好，主持人好。
在这个阶段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发展迟缓的迷思、哦、因为我觉得大家对这个神经科大家对于这个发展迟缓都会默默的祈祷说不要是我、哦、然后但是还是会有遇到的情形，那所以就会产生很多自己的想法，或是上网 Google好，那你也不知道 ChatGPT 跟你讲的是不是真的对不对哈？他用大数据回答你，偏偏你的孩子是特例或者是个案啊，那该怎么办？其实每个孩子都好独特哦。好，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请专业的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发展迟缓您在临床的经验上遇到比较常遇到的这些迷思，来跟大家来探讨一下吧。
哦，好的。关于这个，有些家属会问说我的小朋友这个发展迟缓啊、嗯、他到底是这个怎么产生的、嗯、他是那个是先天有问题呢、啊、还是这个后天有问题，
嗯嗯嗯、
哦、这两种这个因素都有机会。不过那个像刚才跟大家分享说、哦、其实还蛮多是找不到原因的、
哦、嗯嗯，
不过那个能够这个找到原因的部分呢，包括这个先天上面可能就是说那个小朋友本身在生产上面有一些状况啊，或者是说在基因上面有一小段的缺失、
嗯哦、
或者是说他一些这个就是说神经的上面是有一些问题在的、哦、让他这个在某些部分可能语言动作上面没有办法发展出来。然后另外后天的因素包括说那个给予小朋友的一些家庭资源啊，还有家庭环境上面是这个是如何照顾小朋友的，或者是这个一些周边的一些文化上面，这个这些都会影响到小朋友他日后的一些发展的这个倾向。有些小朋友他可能先天上面本来就有一些这个就是 一些因素啊、嗯、这个一些神经肌肉上面的问题，然后他在这个就是成长的过程当中不太好带，然后家属开始渐渐的倾向于一些这个可能对这个小朋友比较忽略啊，或者是说一些比较负面的情绪施加在小朋友身上、嗯、造成说小朋友在情绪上面就越来越退缩、啊、越来越不肯去学习，这两种这个状态结合起来的话，可能就会造成更严重的一个后果。
嗯，所以我们常说有这个状态可能就是那种有点先天不良，然后又后天有点失调，因为我们没有去补救它、嗯哦、所以就越来越严重、嗯、越来越慢、哦、甚至有点被放弃的状态了、
嗯欸、没错、嗯、这部分可能这个家属还是要对小朋友有点信心，可能还是要花点这个耐心跟慢慢的去教导小朋友，让小朋友这个能够这个跟上正常的发展。
是针对另外一个、哦、刚刚医师讲到跟上正常的发展，好，那因为孩子们都会进到学校的里面嘛，好，所以一定会是以学还是要成为一个学生，然后以学习为主。我想爸妈最关心的就是那到底会不会影响到智力啊，比如说诶他看起来就这样蹲蹲啊，然后他这个不会那个不会，或者他讲话特别慢啊，是不是也代表他学习能力特别慢呢？很多家长会把这些各样的参数都掺在一起啊，加总起来就觉得自己孩子分数很低，该怎么办哈？这究竟会不会影响到智力的发展呢？
没错，这个关于这种这个迟缓，常常那个有些家属可能就是找到这个儿童身心科去做这个智力方面的评估，然后评估的结果是这个跟同年龄层的小朋友比起来是明显的低下的状况。不过关于这种这个智力的评估、智力的测验，它所出来的个分数跟小朋友在评估当时的一些心理状态啊，还有这个他的一些健康状态有一些关联性哦，他在不同的时间点评估出来的分数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不太一样的情况。我们应该要理解的就是说他造成这个就是说分数低下，他背后的原因是不是有某些心理上面可能比较没有办法这个放开去接受，或者是说他那个可能有一些这个在交流上面比较没有办法做得出来的一些问题。然后关于这个智力方面的这个分数哈，跟他之后的一些成就发这个跟他的一些这个发展上面是那个比较没有这个关联性的，好，就算他评出来的这个分数低，他之后也有可能这个会这个就是例如说这个开公司啊、当老板啊，吼这些这个他可能在一些这个生活打理上，甚至说一些这个在行为上面可能就是这个是比较没有问题的。所以说不要把这个智力跟他的之后他可能以后就那个就没办法怎样没办法怎样去做一个连结。
是哇，所以我觉得爸妈真的好关键哦，哈，其实家庭啊、哦、这个家长的力量还有跟医生之间的这种配合其实是很重要的。你看如果从医师今天没有告诉我们不会影响智力的话，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啊我就生了一个这样子的孩子哈、哦、所以就会过度的担心，反而造成不好的结果。今天很高兴宋医师在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发展迟缓这样子的议题，其实真的需要有更多的人关心，然后更多的人知道。好，针对今天发展迟缓的这个议题，那我们三阶段的讨论之后，在节目的这个阶段是不是要请医师跟我们做一个总结，针对小儿发展迟缓的这个议题。
好的，那关于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发展迟缓，家属一定要对小朋友有信心，就是他早一点认知到有这样一个问题，早一点去接受这个早疗的部分，齁，小朋友还是能够这个适当的跟上正常的发展，齁，去减少他之后的一些不方便的部分，齁，所以这个家属千万不要这个就是说第一个 家属要了解到说那个小朋友有这样的问题，然后这个就是说早一点寻求协助，这样对小朋友之后才是最好的。
是，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三军总医院的宋嘉诚宋医师在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从一开始介绍这个发展迟缓的定义，然后到中间跟我们对我们爸妈就是非常语重心长的提醒哦，真的是要如何善待这群同样是上帝所创造，虽然可能慢了一点，但是在这些迟缓的状态里面其实是还来得及的。好，只要爸妈真的有观察出来，然后为他安排好的这个早疗的系统，来过来帮助他回复到这个正常的轨道的里面啊。再次谢谢宋医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我们家庭保健室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Even though you're only make believe and laugh, clown laugh. Even though something inside is grieving, laugh, clown laugh. Don't let your heart grow too mellow.Just be a real Punchinello fellow. You're supposed to brighten up the place and laugh, clown, laugh. Paint a lot of smiles upon your face and laugh, clown. Don't frown. Don't let the world know your sorrow. Be a Pagliaccio.Laugh, clown, laugh, clown, laugh, clown, laugh, even though you're only make-believe and laugh, clown, even though something inside is grieving, laugh, clown, laugh, clown.Don't let your heart grow too mellow. Just be a real Punchinello fellow. You're supposed to brighten up the place and laugh, clown, laugh, clown. Paint a lot of smiles upon your face and laugh, clown. Don't cry.Don't let the world know your sorrow. Be a Pagliaccio. Laugh, clown. Laugh, clown. Laugh, clown. Laugh. Laugh, clown. Laugh, clown. They don't want to see your bright smile fading. Laugh, clown. Laugh, clown. Give them.Their phony expressions. Go on creating those false impressions.Never let your looks be too revealing. Laugh, clown. Laugh, clown. can't afford to show them what you're feeling. Laugh, clown. Don't frown. Trouble cannot last forever. Play the fool, be clever. Laugh.